拜登与俄乌领导人分别通话，警告入侵乌克兰将引发迅速果断的西方反应。卡车司机抗议，威胁每家供应链，疫苗强制令是否该撤销？美国速滑女选手埃琳·杰克逊500米项目夺金创造历史。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加拿大卡车司机连续第三周进行反对疫苗强制令的抗议活动，类似的抗议也在美国等多国蔓延开来，进一步引发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运动员埃琳·杰克逊星期天在北京冬奥会的女子500米速滑比赛中获得金牌，成为首位在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上夺牌的黑人女性运动员。埃琳·杰克逊以 37.04 秒的成绩完成了比赛，为美国队自1994年以来在这一项目中首次赢得冠军，也是北京冬奥会上美国获得的首枚速滑金牌。29岁的杰克逊来自佛罗里达州，他表示期待看到更多美国少数族裔尝试冬季运动。杰克逊从未将自己看作是开拓先锋，只是从心底喜欢真正快速的滑轮和滑冰。拜登总统星期日上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申美国对维护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承诺。两位领导人同意持续通过外交与贺族手段来因应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拜登总统星期六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通话。拜登警告普京说，如果入侵乌克兰将引发西方迅速而果断的反应，后果会很严重，并且会降低俄罗斯的世界地位。拜登对普京说，美国为外交和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态做好了准备。目前尚不清楚普京是否愿意追寻外交道路。美国国务院星期六早些时候命令大部分驻乌克兰使馆的人员离开乌克兰。五角大楼表示正在撤出大约150名军事训练人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表示，如果普京决定入侵乌克兰，华盛顿将立即施加经济制裁。俄罗斯方面星期六表示，决定优化其驻乌克兰的外交人员，担心乌克兰政府或其他方面的挑衅。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使领馆同时继续履行重要职能。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13号报道说，乌克兰官员说，莫斯科日益加紧进行混合攻势，削弱乌克兰和制造恐慌，试图挑动不满和抗议，就像俄罗斯2014年在乌克兰东部那样，以制造借口进行干预。报道说，这些策略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如何可以在避免因发动入侵战争而遭受西方严厉制裁的情况下维持对乌克兰的压力。俄罗斯一直否认有任何计划入侵和危害乌克兰，称西方拉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企图为乌克兰带来危害。与此同时，美国星期六否认在俄罗斯领海进行军事行动。美国军方发言人雷恩斯说，俄罗斯对美军在他们领海内行动的声称完全不是事实。在此之前，俄罗斯表示该国一艘海军舰艇把一艘美国舰艇从俄罗斯在太平洋的领海驱离。俄罗斯因此指责美国违反国际法，在美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高度紧张时制造了一次国家安全威胁。俄罗斯并为此召见了美国国防武官。美日韩三国主要外交官员2月12号下午在夏威夷举行会晤。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三方联合声明，谴责朝鲜近期进行的一系列挑衅性的导弹试射，并就亚太地区其他一些主要区域性议题表态。联合声明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相林方正和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谴责朝鲜最近的弹道导弹试射，并对这些行为破坏区域稳定表达严切关注。三方致力于密切合作，力争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的无核化和持久的和平。 声明说，三国呼吁国际社会完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的相关决议，敦促朝鲜停止其非法活动，改而进行对话。三方强调对朝鲜没有敌意，重申持续对在不设前提的条件下与朝鲜会晤持开放态度。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三方表达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增加地区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的强烈反对，重申三方政府对国际法的长期以来的支持，特别强调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的重要性。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加拿大的卡车司机连续第三周在渥太华等地进行反对新冠疫苗强制令的抗议活动，抗议人士将美加边境一座重要的桥梁堵住，迫使一些汽车制造商停产或减产。加拿大安大略省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在美国、欧洲多国和澳洲蔓延开来，进一步引发了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欢迎两位。
方正好，主持人好。
廖教授好，好
了，两位好。刚才我们说到，其实虽然这些抗议大部分并不是在美国发生的，但是呢是引起了美国国内的高度的重视。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廖教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美国为什么如此的重视这个事件？这已经持续了三个星期的抗议给美国造成了哪些影响？
是的，这个加拿大在一月中的时候实施这个新规定，它规定是美国卡车司机必须接种完整疫苗才能够进入加拿大的这个国内，然后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的话，必须出示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在一月底的时候，加拿大卡车司机的车队就开始在这个大石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通道，开始占领。然后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扰乱居民的生活，迫使官员收回这个防疫措施。那这个抗议之所以受到很多的关注，是因为加拿大人大部分在政治光谱上是比较偏左派的，也就是比较支持大政府的规定。那过去以来呢，我们看到也是比较在疫情两三年中间也是比较遵守政府的一些防疫规定，所以这个抗议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受到美国的关注，尤其美国一直以来有很多反疫苗或是反对疫情规定的团体，加拿大的抗议团体也收到很多从美国来的物资、金钱和人力支持。我想美国加拿大地大物博，很多的这个货物啊、原料运输，这个运送到零售商或中盘商，尤其是最后一里路，都必须要依靠卡车货柜。在美国，卡车货运占了全美国运输需求的72%，也就是说，全美国将近3/4的货品是陆路运输的。那除了我们在路上订购的货品呢、还有石油、天然气啊、工业用品、农产品、汽车这些，所以在经贸这个贸易经济上是很重要的。其实就美加这两个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讲的话，加拿大受到这一次的抗议影响应该会来比美国来的大。美国毕竟是一个大国，美国占加拿大进出口的贸易高达75%，但是加拿大只占美国进出口贸易的10%而已。那这次抗议的这个大石桥接连的这个加拿大温莎这个城市和美国底特律这个城市是汽车的大本营，所以很多汽车的零件啊和组装每天都要在这两边来回跑。那如果这个抗议持续的话，会对已经很紧缩的这个供应链造成影响。不过目前在经济资料上还没有看到美国有太大的影响。
是那接下来方正，我们刚才听这个廖博士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大石桥的重要性以及美加之间这个陆路货运的重要性。那么现在针对这个事件呢，我们看到最新的进展之一就是加拿大方面的警方已经是开始在和这个与加拿大与底特律连接的这个大石桥在采取一些行动，来试图解除抗议造成的交通堵塞的问题。方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加拿大政府方面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现在的情况？
从早上我们看到的动态的更新来看，是加拿大警察、温莎的警察、安大略省的警察已经在采取行动，希望清理掉堵住大石桥的一些车辆。但是刚刚我们节目之前，我检查最新的更新的时候，发现这桥其实还堵着。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能会慢慢表现出来， 另外一个也可以看到，加拿大政府处理这件事情还是非常柔和的。这个桥的重要性刚才廖教授也说到了，这个桥是连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最大的陆路交通的枢纽，按经济价值算，每天从桥上经过的物资价值是3亿美元。过去30年，这个桥连接的底特律地区、密歇根和安大略省温莎地区，在 NAFTA 的执行以后，双方的产业整合是高度融合，这个边界线、国界线几乎跟不存在是一样的，双方的各个产业，尤其是汽车产业，是完全一体的。那廖教授刚才也说了，目前美国感觉到的并不强烈，那是因为在美国的这些厂家它还有一定的库存量，不管是零部件还是其他车的总成这些部件也好，它能支撑几天可能是，但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想这些厂商顶不住的，密歇根州和安大略政府你都会马上再感觉到很大的具体的压力。我们说从抗议本身来说，它是民主的其中应有之义，民主它就是这样热闹的，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加拿大政府对抗议诉求本身是支持的，但是应该说特鲁多政府在处理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变化，总的来说很柔和，但是一开始对抗议的理解和现在呢还是不太一样。他一开始说过抗议的人是少数， which is true， 确实是少数，但是他也说里头有一些，比方说有性别歧视者，有种族歧视者，像这样对抗议者不是高度尊重的语言，可能也稍微的激发了一些抗议者的情绪。那现在特鲁多整个人慢慢在往回收，但是他也不能收得太快，他不希望就是扰动抗议是抗议者的权利，但是呢抗议造成的扰动希望对经济冲击比较小一些。可是从抗议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抗议诉求正是通过造成的这种扰动来传递出去的，所以加拿大政府最后怎么能够在一种比较平衡的方式下处理好这个问题，拭目以待。
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抗议活动呢，可以说是触发了美加两国政府的关注，白宫也就此表态了。那么我想这也是因为都非常关心这个抗议会给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带来的影响，包括这个会不会会阻断这个供应链。那么廖教授，我记得您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讲到过，像美国的加州这个港口运力不足对于疫情之后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影响。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目前对于货运的卡车司机他们这个疫情限制措施是怎么样的？现在美国加州的司机他们接受这些限制的这个程度怎么样？有没有对美国加州的这个货运能力造成影响？
是的，在这个美国卡车协会运输协会，他们估计这个完整接种疫苗的美国卡车司机顶多只有到5到6成，所以可想而知，如果说今天这个加拿大和美国互相就是有这样新的疫苗规定的话，肯定会对这个供应链有所影响。那这个卡车运输公司和制造业者也担心说，这些规定和会不会影响供应链，进一步造成物价上涨，那食物啊等必需用品啊可能会短缺。那有些报道也指出，跨境的卡车司机的人手不足，最后买单的还是消费者。那这些当然就是目前来讲可能会长期的后果，那但是目前都还没有很明确。但是就目前估计来讲，在区域或产业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局部的。在区域方面应该是比较像是在美加边境的一些州影响比较大，像是密西根、威斯康星、明尼苏塔这些州的物流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就产业方面，就是一些汽车零组件和组装的产业，这些会受到影响。那这些情况是希望能够真的加拿大这个政府能够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解决的方式。那至于在加州方面呢，虽然有些卡车司机表示说要开车去声援或是到华盛顿 DC 去支持这个抗议的活动，那其实这个规定对于加州卡车业并没有真正实质的影响。那加州当然是有一些这个农产品是运往加拿大的这个方向，但是其他产业并没有受到这个新规定太大影响，因为和加州接壤的墨西哥目前并没有相类似的规定。那不过这个抗议的确是对于已经很脆弱的供应链产生一个变数。那过去所提到供应链的问题，在过去疫情的2年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主要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数十年来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全美卡车司机运输协会表示，在这个卡车司机缺工方面，2021年去年一整年缺了大概80,000名卡车司机，主要是因为卡车司机的这个体力和工作性质的关系，造成流动率相当的高，每年平均流动率是90%以上，可以说是每一年都需要一批新的司机加入。那这么长久以来的结构问题呢，其实还是要从这个卡车司机的薪资、福利、他们的培养和如何降低流动率来着手。那我认为这个新的规定加拿大这个新的规定只是把长久以来卡车司机短缺的问题浮上台面而已，但实际影响可能还是要继续观察。
是，方正，我知道你之前应该是对美国的卡车司机做过一些报道，就你的观察，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性质或者说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包括像美国，还有欧洲的法国、德国，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近也都在呼应这个加拿大卡车司机的做法，是呼吁举行类似的抗议活动。那这些国家的卡车司机和加拿大的卡车司机，他们的诉求是否一致呢？
首先，从我了解的美国卡车司机的状况来说，他们跟加拿大司机是比较接近的。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勤劳、工作非常辛苦的群体。美国一般的来说，卡车司机可能在300多万人左右，但是对供应链影响最大的那些跑长途的、拉集装箱的这些卡车司机，他们大概是30万到50万人，他们一周的工作小时都是60、70小时，远远超过我们的40个小时。他们一年的工作的天数都是超过300天。一个平均的长途卡车司机，他一年跑下来的距离相当于绕赤道5圈，整个地球5圈，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在疫情以前，他们的收入没有那么高，年薪大概也就5万多美元。净收入，那疫情期间因为短缺，所以需求的上涨嘛，他们的工资待遇可能会有所上涨。你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些华人说，他们夫妻俩一年挣19万美元，并不是特别奇怪的事。然后呢，卡车这些在美国到处跑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这种 truck stop。我前几年曾经去过一个德克萨斯的一个 truck stop， 就是一个专门卡车司机休息、加油、放松的地方。能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是他们的食物里头有很多美味的油炸食品。我去的德克萨斯那个休息的地方卡车店，什么都可以炸，鸡的不同的部位、猪的不同的部位、牛的不同的部位，很有意思。然后这个群体它跟乡村音乐是绑在一块儿的。我去的那个地方刚好是有一个乡村音乐的晚会，在那主持的是乡村音乐界最有名的歌手之一 Willie Nelson， 一位老先生，在卡车司机里头极其受欢迎。从前这个群体受到的重视不是太多，疫情因为供应链的问题，大家突然用高光去看待这个职业。我觉得美国社会需要对这个职业有更多的认可，对他们的贡献有更多的欣赏、更多的感激。跟欧洲比呢，每家的司机有所区别。这个周末在德国也有抗议活动，在巴黎也有抗议活动。巴黎的司机离开了巴黎以后，直接开车到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要表达他们的诉求。他们的诉求和每家的司机有相同的地方，比方说疫情给生活带来的扰动实在是太大了，大家对各种各样的限制也确实是觉得不是很耐烦，不再很耐心。然后呢，也希望尽快的恢复到一种正常的生活，这是共同的诉求。也有对于精英阶层的不满，因为卡车司机这个阶层并不严格算是精英阶层，他们会认为自己是蓝领工人阶层的比较多，会对这种 establishment 建制派的这种政策制定会有不满。但是欧洲的，我的观察，欧洲的人和加拿大的司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欧洲的民粹主义占的成分更高一些。刚才廖教授也说了，加拿大目前还是比较自由派的一个社会，尽管保守势力有一些回潮，但是各种保守的成分团结在民粹的这种样子在欧洲可以看到，但是在加拿大呢还不一定能看到，这是我的观察。
是，其实这一次加拿大的卡车司机提出诉求之中呢，也不只是关于这个卡车司机这一个行业。那么他在抗议中呢，也包括是反对像你需要出示疫苗证明才能进入餐厅的室内就餐这样的规定。那其实在美国呢，也一直有像类似的反对疫情限制还有疫苗强制令的这样的诉求和集会。但是其实目前呢，美国已经是多次调整了疫情限制和建议了。那么廖教授，我想请问您，根据您对目前的经济复苏情况的一个观察，目前的疫情限制措施是否合理？这些措施是不是已经成为了阻碍经济复苏的因素了呢？
是的，我想就像主持人讲，就是美国过去两三年在疫情方面可以说是不断在修正，那这中间也是不断在寻求公共卫生和个人自由中间的这个平衡点。那我想每个州的公共政策，不管是偏比较限制或是宽松，都不断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和质疑。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公共政策在民主国家中间形成的自然过程，也就是不断在这个公共卫生和个人自由两个考量中拉扯，那中间慢慢找到一个共存的平衡点。那就一个经济数据来的观点来看的话呢，过去一年就业数据即使在一个很严格的防疫规定之下，我们还是看到劳动市场还是有很强劲的恢复，而且有很多新兴的产业或是远距工作的工作机会，让整个劳动市场有一个很结构性的改变。那就美国民众来讲，他们也很快适应了新工作的这个环境的改变。我想美国在这中间显示出它的劳动市场是很有韧性的。那当然是随着疫情的逐渐明朗，这个疫苗的普及，重症和住院率、死亡率的下降，很多的这个防疫措施已经慢慢的松绑。那很多民主党的为主的州也开始慢慢政策松绑。那我认为这个对于劳动力的回笼和经济的复苏是有帮助的。那当然这中间还是有许多的公共卫生考量，不可能说一下子就完全解禁。但是我认为美国民众在过去两三年中间的经验已经学习到怎么样和病毒共处，也学习怎么样和一些防疫规定来共处。毕竟类似的这个规定已经实施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新的限制措施来讲呢，并不会对经济复苏造成太大的影响。
是廖教授，我想追问一下，因为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个美国疫情进入第三年，我们现在也看到美国是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劳动力短缺的情况。那么您认为这会不会成为一个长期的情况？这个劳动力短缺和疫情限制措施有没有关系呢？
是的，这过去两三年劳动短缺主要原因追根究底就是疫情造成的。那过去两三年这个疫情对于像一些尤其是服务业，像餐饮业、旅游业、油气产业，或是这个教育业，像婴幼儿托婴中心啊，造成很大的冲击。像服务业有一些餐馆被迫关闭，或是因为染疫很多人就失去工作。但是在经济重启的时候，这些员工他们可能就已经转职做其他工作，或是不愿意再回去做这种面对群众的工作环境。那这些因应的这个措施呢，在过去两三年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了。那许多美国人也习惯用网络来进行购物或外带餐点。那或是这个也影响了大家行为的改变，所以我想这个美国在过去两年也学到很多的这个共处跟病毒共处之外呢，那这些就是比较劳动力的这个比较服务业的一些产业，他们的薪资也是有我们看到很大幅的上涨。那这个等于是这个新的这个整个经济的情况就是进入一个后疫情时代一个新的结构性的改变。那最近公布一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那我们知道一月份这个变种病毒 Omicron 影响相当大，但是美国竟然还增加了46万7千的非农的就业人数，远远超过市场预期。那一些餐饮业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很强劲的这个劳工回笼。我们也看到劳动参与率在一月份也大幅增加。那虽然目前的情况还是低于疫情前的水准，但是表示美国民众已经对防疫已经进入一个和病毒共处的阶段。那再加上最近的这个死亡率啊、住院率逐渐下降，让我们相信美国民众对于防疫的规定反应一次比一次小，那对于病毒也有很好的应对和了解了。
是按照廖教授所说的，其实这些疫情的接种疫情的这个限制措施呢，并没有从经济数据上来看，并没有给经济的复苏带来很大的阻力。但是方正，我们看到美国目前在美国的话，这些反对疫情限制措施、反对强制疫苗接种的这个人群仍然是大有人在。那么而且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疫苗接种率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一个快速的提高了，目前的水平是稳定在大概65%的这样一个水平。那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美国的这些反对疫情限制措施和反疫苗的人士，他们是怎么想的？
从基本数据来看，也可以印证廖教授刚才的说法，就是其实对政府限制、对大政府的理解方面，加拿大走的比美国还是要左一些。卡拉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疫苗接种率其实就在64%、65%左右，从到60%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根本就没有能够实现快速的增长，基本上是一个停滞期。加拿大呢？是已经达到了83%，其实比美国高很多，卡车司机里头更是高达90%。所以我们虽然看到这次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声音还挺大的，动静挺大的，但其实它的接种率挺高，真的受影响的人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美国呢，反疫苗应该说是在新冠以前就一直存在的，这次新冠期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绝接种疫苗，有的说我每天吃牛排，每天锻炼，抵抗力挺好的，我不需要疫苗；有的说我每天吃沙拉，喝五杯咖啡，抵抗力也挺好的，也不需要接种疫苗；更多的是说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它可能对身体的副作用有担心，那这个担心也一直是有传统的。如果只是远距离的去看这些人，很容易给他们贴一个标签，一个不公平的标签，就是说反疫苗的人士是反科学的，接受了不实的信息，接受了伪信息。不能说反疫苗的人士里头没有这样的成分，但其实只要走进他们，用心去听他们在说什么，用脑子去思考他们在说什么，其实还是应该给反对疫苗的人士更多的理解。我自己是3针疫苗全打，我听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前几天去过一次明尼苏达这边，当时是反疫苗的倾向在索马里社区里头比较多，因为有一些当地社区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在接种了3合1疫苗以后，就是麻疹、风疹，还有一种是腮腺炎，3合1疫苗以后出现了自闭症的倾向。没有严格的科学证据能够将疫苗3合1疫苗和自闭症直接连起来，但是我去之前会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些人不相信科学，但是你去了以后，你仔细看这些数据，你真的要理解这些人，那是一个几万人的社区，当你看到有可能大几十号家庭、上百个家庭，比例很低，比例很低，都在谈论自己孩子得了自闭症以后出现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心会很软很软，你会觉得哦，他们父母如果对疫苗有一些怀疑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我们假设疫苗的效力是99%，只有1%有副作用，但是这个1%落到任何一个家庭身上，落到任何一个孩子身上，那就是100%。
好的，感谢。
所以我 please
感谢方正的分享，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廖教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您所在的加州今天晚上将会主办美国最盛大的橄榄球赛事超级碗，那目前有没有这个现场的氛围怎么样？有没有受到可能会出现卡车司机抗议的这样一个影响？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廖教授。
今天晚上在洛杉矶举行这个 Super Bowl， 那主办单位当然是要求所有人都要戴口罩，然后要出示疫苗证明。那现场的气氛，我当然不是在现场，不过现场气氛是相当，透过电视转播是相当的兴奋的。毕竟是一个很久没有这样大型的群聚活动了，所以我想在后疫情时代，大家还是可以很安全的遵守规定的来享受这样大型的群聚活动。
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教授，感谢方正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